圣经看世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弟兄，很高兴和大家在网上再次相会。今天我们要进行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为此我们特别请到了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白弟兄，请到了在 UCLA 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杨弟兄和陈姊妹。我们先请杨弟兄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
弟兄好，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视觉，是 AI 领域的一个分支，简而言之就是让计算机处理图片和视频，从中提取出来人眼可以感知到的信息，例如图片里面是否有人，如果有人他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人眼而言非常容易，一个两岁的儿童就能很容易识别出超市里的苹果，但是计算机看到的只有数字，例如你可以在棋盘的每个格子里填上一个数字，那么填满数字的棋盘就是计算机能看到的。
杨弟兄，你所从事的领域对于一个普通人就像我这样还是相当陌生的，那请您简单的说说人工智能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准确的说，人工智能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工智能的初衷是要开发出来一套具有人类思维能力的系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宽泛化了，或者说降低了标准。只要你有一款软件或者一个算法，能从一堆数据里面提取出来有用的信息，例如现在的神经网络，你给他一张猫的图片，他能告诉你里面有只猫，便宣称神经网络具有了智能，即使这个网络从来没有按照人类的思维方式去进行过思考。因为目前谷歌大脑、AlphaGo 等新闻被广泛的报道，还有网上一些科技小报的大肆宣传，可能大家都有一种人工智能要立天的感觉。但是业内人士，尤其是在这个领域探索了近二三十年的老教授们，对于神经网络都保持着非常冷静的态度，因为他们太了解这个领域发展的历史了。之所以我们能取得现在的这些成绩，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而并非我们对人类智能的了解有多大的进步。比如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计算机主频只有几十兆，内存也只有几兆，那时候人们就想到过可以建立一个图片的数据库，用人眼把里面的每张图片都标上名字，例如猫或狗。当我们在拿到一张图片的时候，用电脑比较一个拿到的图片和数据库里面的图片的相似度，就知道拿到的图片是猫还是狗了。回到九几年，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算出一张图片的相似度。现在我们仍然在用同一套思路做这个问题，因为有了大规模运算的能力，得到运算结果可能只要几秒就好了。
杨弟兄，我们知道一件事物发展有益处就有弊处，可能他们是同时存在的。最近白宫宣称机器人将取代时薪25美金以下的绝大多数的工作，请问你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吗？
白宫的这个宣称看似很有道理，就像当初工业革命一样，很多纺织工的岗位被机器所替代，但是因着世界的变化，又会有新的时薪25的工作产生出来，所以是真是伪我也没法断定，但就算是真的也并不是坏事。当我们弄明白了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人就可以从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我并不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全面的替代人类，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想象力，有喜有悲，无论机器人怎么发展，它总是由大大小小的程序组成，每个程序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这些目标是由人来定的。而问题在于人类的说话做事面临事情的反应个人都不一样，例如你骂我一句，我可能会生气，也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也可能会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我也可以骂回去，我也可以微微一笑，我可以教育你骂人不对。所以你看到人的情绪真是千变万化，但是如果要把这些写到程序里面，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听到有人骂我，那我的反应是什么？而且这个反应一旦设定，所有机器人都是一个反应，千篇一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人。
您这里举的例子很好，就好像机器是有局限的，那人工智能一点也不像人，说明它也有局限。那人工智能的局限在哪里呢？
前面的两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出来，目前的人工智能焦点在深度学习，而深度学习的重点在数据和计算能力。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随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的数据也就越来越多，相应于对计算机能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先不说计算能力会不会遇到瓶颈，数据这一块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除了收集数据，更需要有数据的标定。现在面对天文数字般的数据，谁来去做这样的标定？而即使是有人完成了这样的标定，那计算机学到的也只是人对于现有数据的标定，而一旦出现新的事物，计算机就没有办法，更不用说如何让计算机具有人类的情感、人类的想象力了。
陈姊妹也是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研究的，那请陈姊妹从你的角度看一看你对人工智能的感觉。
确实，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猜想，人工智能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跟人类真假难辨，甚至能够超越人类。确实，凭借着它强大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在计算决策上面全面的超越人类。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能够为你做出最符合你心意的一个假期出行计划，甚至理财方案等等。但尽管它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在一些事情上面，人工智能依然会显得无能为力。譬如说，你很难通过它来决定是否该对你的妻子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因为人类的道德标准是一个很模糊但又很清晰的界定，它不像法律一样的明确，但是却常常比法律更为约束人。这一点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将人工智能与孩子做比较的话，很相似，在不同环境下训练或者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或者孩子都会带有不同的偏好甚至道德取向。而两者不同的是，人工智能的偏好更依赖于有效反馈的某种有效反馈的数量，而孩子呢则更容易被一些正面的事物引导而分别出做事的底线。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训练环境当中，人工智能的道德体系则会更为的混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2016年3月份，微软就做出了一个试验，他们将一款聊天机器人 Hey 投放到 Twitter 上面学习与人类对话，结果不到24小时，微软就开始忙于处理 Hey 发表的各种纳粹主义啊、种族主义的煽动言论。所以可以说，人工智能几乎很难从零发展出道德感来。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这种不同也让人们开始好奇人类的道德感究竟从何而来。
杨弟兄和陈姊妹都给了我们关于 AI 人工智能精彩的陈述，我们现在也可以问一下白弟兄，白弟兄，关于人工智能它的优点缺点，人工智能和人具体的不同对于您来说有什么见解？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当今世界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去年2016年微软的 AlphaGo 打败了职业的围棋棋手李世石意义，使人工智能成为热门的话题。那么人们对人工智能既充满期待，有多少有些忧虑和恐慌。那期待是期待什么呢？期待越来越多的工作将会被机器人取代。恐慌和忧虑呢也与这有关。那恐慌忧虑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现在做一些工作的人，有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会不会有一天被机器人取代呢？而更高层次的忧虑和恐慌则是机器人会不会全面取代人类，会不会发展出自主意识而威胁人类。那么通过刚才杨弟兄和陈姊妹他们两位都是从事这个人工智能研究的，那么通过他们的分享，也通过我们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 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在某些方面一定会超过人类。比如说，机器人借助它强大的数据收集功能、分析功能、数据的处理记忆功能，一定会发展出比人更强的决策功能。比如说，它可以为人设计很好的、更好的假期出行计划和理财计划。这一点上，它所做的一定比我们人头脑所能分析来的更美。那这也不奇怪，其实在工业革命的初期人所发明的机器所做的工已经远远超过人手所能做的工，后来所发展的汽车、火车、飞机的运输功能远超过人手的拖拉功能。那么今天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做的工继续不断的发展，它所做的将取代人手甚至人脑所做的许多的工作都会被取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虽然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做那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需要了解，机器人里面的每一个程式都是人设计的，都是人放进去的，都是为了达成人的目的的。机器人只能照着人为它设计的程式运转，而且设计制造它的人随时凭着自己的意志介入机器人里面运行的程式，甚至终止它的程式，终止它的运行。所以，机器人永远无法超越设计制造它的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机器人永远无法超越设计制造它的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机器人自己在它自己里面无法指导自己的运行机制，它虽然在那里运行，但是它为什么这样运行，它运行的目的是什么，它永远无法知道。但是设计制造机器人的设计师、工程师却是知道的。机器人也许会幻想进到他的设计师、创造者里面，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设计他、制造他，但除非他的设计师、制造者愿意告诉他，否则他永远无法了解。这是第三项结论。第四，机器人与人之间无法有情感的交流、爱的交流。我也许愿意使用一个机器人打理我家里一切的家务，但我却不愿意娶一个机器人做太太。尽管机器人从来不会跟我拌嘴吵架，每天我下班之后，他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我说，先生我爱你，但是我宁可娶一个会生气会吵架，但可以与我有情感交流、有爱的交流的女人做妻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娶一个机器人做你的太太，反正我是不会的。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机器人无法发展出自己的道德感、自己的道德体系，而人是有道德的，是有道德底线的。虽然人一再堕落，人类的道德底线一再下滑，但人还是有道德底线的。当人要做出一些违反人性、违反人的道德的事的时候，他里面的良心、良知、良能，或者说道德的底线，仍然会提醒他、警告他，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呢，机器人却不可能有任何这样的道德感、道德底线。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有一点道德感、道德底线的话，那也一定是设计它、制造它的人放到它里面去的。这就是我们对机器人可以做的以上几个总结、几个结论。那么有机器人，我们就想联想到我们人本身、人自己。那么我们人呢、不知道比机器人要复杂多少倍，可能是千万倍、亿万倍。人与机器人不同的是，人是有自主意识的，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不但能研究周围的环境，也能研究自己，对自己做实验。那么人对自己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研究，对自己、对自己的运转系统知道的仍然是非常少。比如人虽然对自己的身体的运转规律稍微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人身体这个视觉系统、对眼睛这个视觉系统啊，却知之甚少。那么人对自己的心理的部分，比如说情感啊、爱情啊、人丰富的想象力啊，却知道的更少。那么对于道德有关的良知、良能、良心的运行，更是完全不知。那么我们对自己不能完全了解，对自己这个运转的系统不能知道，这就证明我们自己不是自己的创造者。我们人不是创造者，我们人乃是受造者。不是我们人自己创造了自己，乃是神创造了我。我们是受造之物，就像圣经说人乃是受造之物，神才是创造主，神是人的造物主，神是人的创造者，人是造物，人不是创造者。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创造的人和人所创造的机器人，他们做一下对比，我们就发现有一下几点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神所创造的人是有自由意识的，是有自主意识的，是有自由意志的。神创造的人跟人创造的机器人完全不同，人创造的机器人，人无法赋予机器人一个自由的意志，自主的意识。神创造人的时候却赋予人自主的意识，拣选的自由。人可以拣选要神，也可以拣选不要神，人可以拣选顺从神，也可以拣选反叛神。神是这个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宇宙的主人。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创造了人，并且赋予人极大的能力和超凡的智慧。那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发现自己有很大能力，很高的智慧。但是人不论有多大的能力，多高的智慧，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永远无法超越创造他的神。请朋友们记得，你永远无法超越创造你的神。若是人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可以与神同等，甚至超越神，他就是宇宙的主人了，他就是宇宙的主宰了，那么他就步了第一个背叛的造物的后尘，其结局一定是悲惨的，可怕的。第一个背叛的造物就是天使长路西佛。路西佛因着他自己的美丽和智慧而狂妄自大，结果呢，他就背叛神，想要与神同等，想要推翻神的宝座。而他的背叛遭受了神公义的审判，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永远的火湖。各位朋友，您是有自由意志的，您不是机器人，我和你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您是要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要神呢，还是不要神呢？是要顺服神呢，还是背叛神呢？这是我们所做的第一个对比，就是神所造的人与人所造的人机器人不同，就是人是有自主意识、自由意志的。那么神所造的人与人所造的机器人第二个不同，就是人是有情感的，人是有爱的，而人所创造的机器人是没有情感、没有感觉的，只不过是一个机器，是帮助人工作、帮助人收集数据、帮助人处理数据、帮助人记忆分析总结。而神所造的人却是有感情的，是有感觉的，是有一颗心可以做爱的器官，是可以爱的，是可以接受神的爱，以爱神，并且能够彼此相爱的。其实呢，这也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神为什么创造人呢？神创造人就是要人做神爱的对象，做神爱的伴侣。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在他创造人之前，神是孤独的，神是独居的，神缺少爱的对象。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要人做他爱的对象，来接受神的爱，以爱神，也能够彼此相爱。朋友，你的心里有没有神的爱呢？您爱神吗？您爱人吗？第三，我们再将神所造的人与人所造的机器人做一个对比，我们发现神所造的人不光是有爱的，更是有道德的。人内心的深处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乎人性的，什么是反人性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什么是神所称许的。人的道德源自人的良心，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良知良能。而人的良心就是人灵的一部分。神所创造的人乃是有灵的人，中国人也说人乃万物之灵。神所造的人不但有身体，不但有心，更是有灵。中国人也说人是万物之灵，我们人是有体有魂又有灵的人。朋友，你愿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吗？您平时的行事为人顾到良心的感觉吗？顾到你灵力的感觉吗？顺从你灵力的感觉吗？第四，神为人所造的人，神为人所造的灵力不光有良心、良知、良能，更有道德的功能，更有交通和直觉，就是与神交通的功能。在神亿万的造物中，只有人能与神交通，因为神是灵，人也有灵。动物之物不能与神交通，因为他们没有灵。人能与神交通，因为人有灵。人不但能与神交通，更有直觉，就是直接从神而来的感觉。当我们与神交通，是神所给我们的感觉，从神而来的感觉是最准确的，是超越物质的，是超越时空的。那么当我们处理与事与物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许可以借助机器人大量的数据资讯做出统计分析和判断，但是朋友们，当我们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却不能仅仅依靠数据分析判断，乃是要借着与神的交通，乃是要借着祷告与神交通，凭着灵里的直觉，就是从神来的感觉来行事为人。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请问你与神有交通吗？你有照着灵里的感觉行事为人吗？